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一杰，很高兴又能够透过灵命日粮来服侍您了。今天我们要一起灵修的题目是爱灵舍。要学习爱灵舍，当然先要知道谁是我的灵舍，这也是今天灵修金句要提醒我们去明白的，那是记录在路加福音第10章29节。谁是我的灵舍呢？在探讨这个爱灵舍话题之前，我请您先预备好圣经，翻到路加福音第6章27到36节。新约圣经路加福音6章27到36节，让我们先借着这首诗歌《爱我愿意》来一同思想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付出的爱。
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照亮。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地摆上，愿主
愿主爱 路加福音第六章27至36节。路加福音第六章27至36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从他收回，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要如数收回。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
非常感谢李汉老师为我们所读出的路加福音第六章27到36节。今天的灵修金句非常简单，就是刚才为您读出的在路加福音10章29节的一句问话：谁是我的邻舍呢？谁是我的邻舍呢？顺便也要提醒您，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要一起阅读旧约圣经的第四本书，也就是《民数记》第一到第三章，以及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三章。《民数记》也被称为摩西五经的其中一本书。愿您天天都被神的话语所滋养，在当中越读越甘甜。请听灵修短文《爱灵舍》。
一位驾驶游艇的英国人在离家6000公里的加勒比海上航行，暴风雨折断了船的桅杆。当他的紧急求救信号被接收到的时候，他已经漂流了2天，船只已在6公尺高的波浪中进水。根据安娜诺娃新闻报道，他在后来被一艘重达10万公吨的巨舰救起。当这名船员从水中被救起的时候，他才知道回应求救信号的船长居然是他在瓦尔萨的罕布下村的邻居。他后来说：有多少人会在汪洋大海中被你的邻居救起呢？耶稣认为邻舍会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时候出现。当一位熟悉犹太律法的专家问耶稣什么是爱邻舍的定义，耶稣为此定下广义，他讲述一位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以此来说明邻居可能是朋友、陌生人，或者是我们能给予帮助的敌人。基督徒和其他人区别在于，我们对人要有爱心， 哪怕是对那些想伤害我们的人。唯有如此行，我们才能反映出耶稣的心。他在我们还是他敌人的时候，为了拯救我们，付上了最大的代价。多少邻舍身边走过，能够感动多少众生，伸出援手给出祝福，彰显基督由我达成。
青草地，溪水边，听真理，行义路，灵命日粮，与您共享生命之粮，生命之粮，生命之粮。
爱神和爱人，两者是不可分的。正如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四章二十节所提到的，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如果我们不爱看得见的人，却自称爱看不见的神，就只是在自欺欺人了。这里使徒约翰他非常清楚地提出，除非我们脚踏实地的爱看得见的人，包括爱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要不然我们如何能够具体地爱神呢？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向神来表达我们对他的爱呢？有时候我们会觉得爱神比爱看得见的人容易得多，因为神他这么爱我们，并且赐给我们丰盛的恩典，让我们天天都享受他莫大的爱。如果让我们来回应神的爱，似乎是理所当然，并不太困难。但是却要爱这些看得见的身边的人，常常又很为难。或许你会说，这个人他什么时候帮过我呢？他不但没有帮过我，反而常常得罪我，要我去爱他，真是不太可能。爱主耶稣嘛，那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爱我，为我舍己，为我钉十字架。要我去爱那个伤害过我的人，太难了，真是不太可能。今天的灵修金句问我们，谁是我的邻舍呢？主耶稣曾经用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来回答这个问题。这一切都记录在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五到三十七节。话说有一个被强盗打得半死的人，在圣经里面呢，他没有具体的提到是什么人。有一些的解经家就把他解释成犹太人，那么我从上下文来看呢，把他解释成犹太人也是有一定的道理。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暂时把他看成是一位犹太人，这样可以更加容易地帮助我们来了解主耶稣所要教导我们谁是我邻舍这个道理。话说有一个被强盗打得半死的犹太人，他落难以后躺在路边等着别人来救他。这个时候呢，走来一个祭司，他看见了，可是绕道走开了。后来又来了一个利未人，他看到以后也不理他，就走开了。为什么祭司和利未人都不愿意帮助他呢？因为祭司是在圣殿里面负责献祭的，而利未人是祭司的助手，帮助祭司处理一些圣殿的工作。他们当时的时候没停下来，可能要赶着去圣殿做事情。另外需要提一下的是，按照犹太人的律法，如果有人摸了死人，他就被认为不洁净了。既然远远躺着一个人，可能会是死人，因此他们都赶快走开了。后来呢，有一位撒玛利亚人路过，而他却停下来帮助了这个受伤的人。您知道撒玛利亚人是什么样的人吗？原来他们是犹太人和外邦人通婚的后代，是混血儿。在当时他们被犹太人看不起，根本没有地位，因此呢，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有世仇的，他们平时互不往来。这个比喻特别的地方就是，虽然犹太人向来也是自以为是，瞧不起撒玛利亚人，但是这个被藐视的撒玛利亚人呢，竟然会主动的去帮助他的仇家。相反的， 祭司和利未人虽然也是犹太人，却没有怜悯自己受伤了的同胞，这是多么强烈的一个对比呀！这就正如今天的灵修经文《路加福音》第六章27节要告诉我们：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然而，爱邻舍或者是爱你的仇敌，就要付上代价。撒玛利亚人帮助那个受伤的犹太人，他需要付上什么样的代价呢？首先，他要放下自己的事物，拨出时间来照料这个人。他把酒和油倒在那个人的伤口上，并且替他包扎，又把他扶在自己的牲口上，然后把他带到了一间旅店里，让他去疗伤。能够这样舍己的人实在是寥寥无几。从前有一位修读社会心理学的学生做了这样一个实验，他在一个繁忙的车站假装跌倒，看看有没有人会主动的来帮助他。结果他足足等了一个小时，也没有人上前来帮助他，因为每个人都忙着自己的事情，赶着上车下车，根本没有人会来理会他。亲爱的朋友，请您也不要这么快就去批评别人没有爱心。如果你自己经过那个强盗出没的地方，又会怎样呢？会不会停下来帮助那个受伤的犹太人呢？我猜大部分的人都会很快就逃开了，因为很清楚这一带常常有强盗出没，而且受伤的人已经被打得半死。如果要帮助他，那必须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够扶着他走出这一条危险的道路。但是在比喻当中的这一位撒玛利亚人，他为了救这个受伤的犹太人，却完全把自己的危险置之度外，真是难能可贵。另外，在这段经文的第35节告诉我们，第二天他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我们可以看到，他除了愿意花时间冒危险去救这个人，还愿意出钱去承担他疗养的费用。您知道2钱银子在当时值多少钱吗？大概是2天的工钱。可能你会说，哎呀，2天的工钱嘛，2钱银子不是个大数目，这点钱献给神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我们仔细再来看看这段经文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原来他愿意承担照应伤者所有的费用，这可绝对不是2钱银子这么简单。如果要照顾这个伤者，让他疗伤，所需要的费用是很难估计的。还有他跟这位伤者只是一个陌路相逢，大家又互不相识。很明显，这里撒玛利亚人他并不是为了得到回报而去帮助这位伤者。正如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6章35节说：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主耶稣吩咐我们在帮助人的时候不要期望回报，这就是爱人如己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做神的儿女。虽然犹太人向来都藐视撒玛利亚人，但是这个撒玛利亚人呢，却没有计较。当他看到对方有危险需要帮助的时候，就全力以赴地去帮助了他。虽然要冒险，也要付上经济上的代价，但是他还是乐意帮助到底。主耶稣透过这个比喻教导我们要爱人如己。如果不是神他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命，我们凭靠自己的力量是做不到的。信耶稣就是让主耶稣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好让我们能够遵守神的诫命，并且能够得到神所赐的永生。
乔治·穆勒说，要耐性等候神，不要焦急。焦急的开始 就是信心的结束，信心的开始就是焦急的结束。灵命日粮陪伴您一起信心成长，每天不可少的灵修节目就是灵命日粮。
亲爱的朋友，今天的灵修金句问得好，谁是我的邻舍呢？让我们再来仔细看一看路加福音第十章25节到29节。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的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最后第36节，主耶稣又问他，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一般上我们会认为这位邻舍呢一定是比我们弱，所以需要我们去爱他帮助他。从犹太人的眼光，他们会觉得撒玛利亚人便是邻舍。但是当我们仔细来查考，比喻当中所谈到的关系却颠倒了过来。这位被强盗打得半死的不是撒玛利亚人，而是犹太人，而去帮助犹太人的呢却是被他们瞧不起的撒玛利亚人。在这里主耶稣要教导他爱邻舍如同爱自己，就用一个反过来的角色，让这位律法师假设成为一个受害者，一个需要帮助的人，这样他就更能够明白爱邻舍如同爱自己的道理了。比方说，如果你想去帮助别人，那么你就会想，谁是我的邻舍呢？我应该去帮助谁呢？是这个人还是那个人呢？但是如果我们转变一下想法，把角色换一换，那个受害的人是你，你无助地躺在地上，正等待着别人来救你。那个时候，你还会不会这样挑剔说，我的邻舍是谁呢？我要怎么样的人来帮助我呢？是不是应该由这个人来帮我，还是那个人来帮我呢？到底谁有资格来做我的邻舍，帮我呢？我想如果你已经到了性命垂危的时候，你一定不会有这样可笑的想法，你应该会迫不及待地想等着任何一个人来救你，只要能够救你，这个人就是你的邻舍。当你身处危难孤立无援的时候，你就懂得如何来回答谁是我的邻舍这个问题了。你应该非常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你的邻舍。所以在这里主耶稣他也故意把角色调换一下，把这位律法师呢放在一个受害者的位置，好让他能够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要不然这位律法师他永远会站在一个援助者的位置，以为自己有权利来决定谁是我的邻舍。如果抱着这样的态度，那永远不可能做到爱邻舍如同自己了。亲爱的朋友，在您的心目当中有没有一些你所不喜欢的人呢？或许是你单位里的同事，或是隔壁住的邻居。是不是因为他们每逢周末总是大声地放一些流行歌曲，吵得你鸡犬不宁不能够入睡？或者是教会里的某某弟兄某某姊妹，你总是看他们不顺眼。但是如果要您去帮助这些人， 你会不会有很大的挣扎呢？如果现在我们把角色颠倒一下，喊救命的是你，来救你的是你这些不喜欢的人，你会不会接受他们的帮助呢？我想如果问题不大的话，你或许会拒绝，但是如果你真的是遇到生命危险的时候，你会不会接受他们前来救你呢？主耶稣教导我们，爱邻舍就如同爱我们自己。这是怎样的一种爱呢？那就是看对方就是自己，看自己就是对方，你就是他，你就好比那个受害的人，需要随时得到帮助的人，他就是你，就是那个好像你一样切切的盼望得到帮助的人。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感谢您今天借着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让我们再一次明白，我们的生命必须被你自己亲自的来破碎，亲自的来改变。我们的心态，我们的生活方向都需要被你自己重新的调整。恳求你帮助我们学习爱邻舍，包括爱那些我们眼中的仇敌。为了爱他们，让我们随时预备好担当经济上的损失，甘心乐意的为他们多走一里路。恳求你借着你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好让我们因着你的大爱，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彻底的被你来改变和重新的建造。帮助我们粉碎那自私狭隘的心理，扩张我们的心胸，用你的眼光来看我们周围的人，使用我们成为你爱的管道，来帮助我们身边的人。帮助我们能够学习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我们如此祷告感恩，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 亲爱的朋友，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一杰，非常感谢您收听灵命日粮。如果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或者建议的话，欢迎您写信给我们，也希望您能够把这个节目介绍给您的亲朋好友，使到更多的人能够在神的真道上蒙福。好，今天灵命日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愿神的平安时时与您同在。